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聚集在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会继续来分享父亲的故事，也就是平平的一生，他的这些遭遇能够让我们更深的体会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慈爱，以及我们人应当有的回应是什么。今天我们要来读呢，是著名的诗篇第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但愿透过今天的经文，还有凌晨小故事以及讨论的问题，能够让我们全家人都更深的去体会神的爱，也能够更多的爱他。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每一天您都应许给我们，你必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求主保守我们降服在你的爱中，深深的体会大牧者的爱、父亲的爱和你不变的对我们的应许。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降服在你的爱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昨天我们说到，校长告诉平平说，原来他自己也是一个被领养的孩子，并且跟平平分享，他的亲生父母实际上是为了要让他有更多的机会而把他送到了福利院。当时平平感动极了，这时校长就安慰平平说，平平，不要责怪你的父母，如果他们还活着，一定不会把你送走的。
他们没有死，也没有把我送人，我不是孤儿。
平平心中多年的委屈和愤怒再次爆发了，因为这些话从来没有人相信他，他就再也不提起。直到今天与校长谈话，他才再一次鼓足勇气说了出来。
我记得是一个陌生的叔叔说，带我在街口买雪糕吃，就把我抱走了。我还记得我们坐了很长很长的火车、汽车、渡轮、马车，还有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然后才到了我现在的家。
校长非常的震惊，但他的眼睛告诉平平，他的确相信平平所说的话。平平，你可不可以慢慢的说，把你所有记得的事都告诉我，我可以想办法帮助你。平平第一次听到有人真的相信他不是孤儿，而是被拐卖的儿童，他心里的委屈顿时化为止不住的泪水，模糊了双眼，哽咽了喉咙，说不出话来。年轻的校长拍着平平的肩膀，安抚他委屈伤心的情绪。只等到平平再一次安静下来，才开口继续说道，平平，我现在和你一起回家，我想和你的养父母谈一谈，从他们那里多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然后再决定从什么地方开始着手，好吗？平平犹豫了，因为他知道养父母对他很好，两个姐姐也对他很好，他不想让他们难过。校长似乎看懂了他的心思，就接着说， 记得我告诉你，我的养父母因为很爱我，他们也希望我能够与亲生父母和好，所以鼓励我回来探望他们。我相信如果你的养父母知道你不是孤儿，而是被拐卖的孩子，他们一定会愿意协助你去寻找你原来的家。想想看，如果你是被人贩子抱走的，你的亲生父母这么多年该是如何心痛焦急悲伤，他们现在一定还在四处寻找你，绝对不会放弃的。平平抬起头来看着校长，迟疑地说，
您说他们还在找我？他们没有忘记我吗？他们不会放弃寻找我吗？可是我都想不起他们长什么样子了，他们还会记得我的长相吗？
校长听到平平的问题，眼泪都止不住滑落下来。他握住平平的手，真切地回答道，平平，你听好了，没有任何父母会轻而易举放弃寻找自己失落的孩子，除非死亡，否则就是天涯海角，他们也会不遗余力地继续寻找失丧的孩子的。我自己的父母把我送给福利院之后，听说我被养父母领走了，我的妈妈每一天都以泪洗面，而我的爸爸为了能够得知我的最新消息，一直与福利院的院长保持联络，就每一个月都到福利院去做搬运工，直到他们听说我的心脏手术成功之后，才放下他们悬着的心。平平听到这里，终于愿意相信校长的话，他点了点头，决定带着校长一起回家。我和你一样，非常期待知道接下来平平的故事会有什么样的进展。人拥有很多层面的人际关系，最能够体现天赋上帝与人类关系的，就是父母与子女的情谊。我们很难想象父母对子女那种深厚的爱和牵挂，除非有一天我们自己成为了父母，才会慢慢了解天赋上帝对我们的那一份不离不弃的爱。今天的诗篇是最著名的经文之一，讲述了大卫表达他对上帝的感谢、赞美与爱的回应。由于各种原因，父母无论多么爱我们，都会有离开我们的那一天，但神的爱却总不离弃我们。他如同一位大牧者，慈悲的天父，等候的爱人，每时每刻都陪伴在他所爱的人身边，哪怕是死因的幽谷，他都与我们同在，他的杖、他的肝都安慰我们。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像平平或校长一样，从小就是没有体会过亲生父母亲疼爱的孩子。求主赐给我们每一个有机会体会天父爸爸的慈爱，得着他的救赎、医治和怜悯，也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去关心怜悯那些需要父母之爱的孩子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感谢赞美您，您是我灵魂的大牧者，是我生命的创造者、供应者、保护者，您是我天上的阿爸父。求您帮助我一生因为依靠您必不致缺乏，还有更多更多的多余的爱和喜乐可以分享给有需要的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您全家人可以去背诵诗篇的第23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父母像不像牧者呢？牧者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二，这诗篇最感动您、最吸引您的诗句是什么？但愿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诗篇23篇还有讨论的问题，我们能够更深地感戴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慈爱和引领，他那不离不弃的爱足够医治抚慰我们缺乏爱的心灵。无论我们在地上的父母如何待我们，我们都要知道天父上帝的爱是不会改变的。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的每一位，也让我们成为他爱的管道，将爱流露到这个没有爱的世界。好的，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与您不见不散。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必不知缺乏，他是我躺卧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是我躺卧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是我的灵魂树，是我灵魂出行，为自己的命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
我虽然行过四幽谷，也不怕遭掌和感动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
你拥有
高了我的头，使我福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我是 Crystal。
是的，我们这几天呢都请到了我们亲爱的妹妹 Crystal 来跟大家分享她生命当中一段被神的恩典浓抹重彩的经历。好，我们继续走进她精彩的人生故事当中。那你提到了你的原生家庭，我就想在你结婚之后，因为你们结婚之前两个都信主了，你有没有发现在你最亲密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神借着你的这个关系带给了你新的一个处理情绪的出口方向，到底是负面的还是正面的？我想听众朋友可能很想知道，就是一个内耗的人进入到婚姻里面，可能想象就会让人有点头痛，因为对方要小心翼翼的，不知道说错什么话，做错什么事，就像你先生说，怎么看着你总是不高兴的。那么你现在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婚姻之后，你觉得你的婚姻和家庭是带给你一个正面的医治呢？还是说对你的情绪方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你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也是很多很多年的改变。不过在听你说的时候，说跟内耗的人相处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我就想起我先生以前跟我分享过，他在我们结婚的十年婚姻当中，他有很多次想要离婚。
哇，
受
不了了。
对，这种想法其实很正常哎，因为当一个人处在痛苦的关系当中，他就会想逃离。
是。
我就说那你怎么办呢？然后他说那时候他想到的是他在神面前的一个约，他曾经在我们婚礼的时候与神立约，与我立约，他绝对不会去放弃这段婚姻。所以他分享说，就是那时候是神的恩典和神的约兼顾了我们的关系，同样对我也是。所以在谈论到我们婚姻对我有什么改变和塑造的时候，我觉得绝对离不开神对我们的支持、保护和改变这样的不断不断的工作。
这个时候呢，正儿就有一些发言权了，因为他们才结婚不久呢，就搬离到了我们的这个城市。然后呢，我跟我先生两个就分别带 Crystal 姐妹和她的先生，两位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其实非常爱主，非常清新，也非常的火热。从外表上看，他们就是郎才女貌，金童玉女，非常非常的美好，完美的一对。当然我们就把他们很快吸引到我们的家庭事工，然后就开始一对一的栽培他们。当时珍儿对 Crystal 的印象呢，实际上就是这个女孩子非常的单纯爱主，但是她也像一朵玫瑰花一样的，其实是很娇嫩的，但是呢外面呢其实是有些刺，但是她这个刺她不是针对所有的人，而是针对自己和最最亲近他，只有最最亲近他的人才会被他的这个刺给刺到，所有其他的人看到的都是美好无比的有馨香之气的一个生命。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记得花很长的时间在做门训的时候，其实常常处理的就是里面看不见的那些情绪所带给亲爱的姐妹的一些捆绑和伤害。那能不能分享一下，就是你在你跟你先生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婚姻家庭，就是你的教会生活是如何帮助你去面对各种各样的这些情绪的？因为珍儿知道我离开你之后，你有一段时间其实是很深很深的抑郁，而且是直面你自己这种抑郁。那那个时候你已经信主了，也在教会有这么多弟兄姐妹，而且有一个这么爱你的先生，所以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什么东西导致你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是陷入到一个抑郁的光景里呢？
现在想起来，我觉得这段经历真的是神特别的恩典，虽然我觉得那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过程。当时在2020年，然后那时候疫情开始，我还记得当时那天我的城市出现了第一例死亡病例的时候，当时我正参加完再离婚约，然后我自己一个人把教会收拾干净了之后，我在回家的路上，然后在那个广播的新闻里面听到了这个消息。当时就是觉得就是有的事情要开始改变了，我们周围的生活一定会发生很巨大的改变。然后之后学校开始停学，然后两个孩子都在家，先生也在家办公，然后我每天的生活呢，就是起床做饭，带孩子做饭，带孩子做饭，然后带孩子睡觉，然后不断不断的重复。然后我们不能出门的，不仅不能出门，然后有时候还会出现那个买不到需要的消毒纸巾啊、口罩啊，甚至买不到厕纸，然后买不到食物。虽然只是很短时间的一种反应，但是会给我心里面带来极大的压力。因为前面我也说过我是个很负面的人，我就会想很糟糕的事情，然后加上外面的新闻全是负面新闻，比方说死了多少人，比方说医院怎么样爆满，然后整个医院的资源不足等等等等。所以我就在很长期的这种居家负面的生活当中，然后一点一点点的压得我喘不上气来。直到我自己意识到，就是过了好几个月了，我开始每天的失眠，然后情绪很容易去暴怒，甚至会有失控的情况。我自己甚至都没有意识到，是我的先生先意识到你现在不行，你得去见医生。然后当时还是躲在自己那个黑暗的角落里面，我说我不要。但是我的先生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就很坚定温柔地说，要不你自己去联系，要不我帮你联系，但是你必须得要去联系我们教会的辅导，他同时也是位心理医生。
嗯，
所以就在他的这样的要求下，我就去见了我那个辅导。然后他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测评之后，他就说我当时应该是属于中度到重度抑郁加上焦虑。他说你需要去见精神科医生，并且开始吃药。
嗯，
那是一个转折点吧。你知道抑郁症的人其实是很难有行动力的， 那时候我没有办法去就医，是我的先生他非常坚定温柔的要求我去做。那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给我预备了很好的辅导，非常非常的有经验。然后同时就是因为找医生，找精神科医生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候碰到一些医生他乱开药，然后吃出问题来，然后试药也是一个很纠结的过程。但是神就是把这道路就一点点的铺平。我找的第一个医生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医生，他也是个基督徒，然后他给我用的药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个药物呢，像是一个让帮助我的身体能够 reset， 相当于重新清零，能够重新开始，然后帮助我的情绪能够有一点点掌控的力量。
哇，这个经历哈，其实有好多人在疫情当中都经历过。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婚姻，没有一个好的社区，一个 community 社群支持的话呢，我们会看到很多的家庭的破裂，人格的分裂，甚至是在疫情当中的一种人心的极度的绝望和焦虑，我们都看到。你可不可以这么说，就是实际上在那个至深的黑暗里面，其实是神要突破你在过往这么长的生活当中都忽略的一个状态，就是你的情绪实际上一直一直都有需要被神突破和调整的地方，是不是这样？
是，虽然你不知道这段故事，但是你真的是讲得很对。我前面说到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而且我是一个掌控欲非常强的人，所以在我没有生病之前，我跟我先生的服侍呢，是我冲在前面，然后他在后面去支持我。我一直都质疑他这个能力不足，那个能力不足。但是我生病了之后呢，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我是一个很热爱服侍的人，很喜欢去做事的人，但是我生病之后我就什么都做不了了。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神就让我的先生就起来了，然后我发现他是一个很有能力，很有信心，然后又很会做事，然后很聪明，思虑很周全，然后又很温柔，有很多很多的优点。所以现在我们家的模式是他在前面，他指哪儿我就跟哪儿去。对，
感谢赞美主。
对，就
哇，这个头终于把头抬起来了。
我觉得他过去几年好可怜。
我想不是可怜，我觉得也是神把他专门给你，因为他是一个很柔和谦逊的人。当时我记得因为是路加牧师带他嘛，他们兄弟两个，我觉得哎，还真是异性兄弟，哈哈，连性格各方面都很像。其实也是这个状态呢，让他不得不站起来保护你。我觉得今天这节目非得给他听一听，他听到哇，从自己妻子的口里说了他数都数不完的好处。但是在其中的时候，我相信你是非常痛苦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面对一个抑郁症的病人，你可以告诉他哎呀没关系，天色会好起来的。你就是这么的严重，就像你刚刚讲的没有行动力的这个状态。但是你的丈夫当时做你的头，又坚定但是又温柔的一直推着你往前，你必须去面对他。有些时候啊，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没有发现神常给我们一些很深很深的，在我们看来我们自己承受不了的一些苦楚，但是实际上那些就是灵魂的大手术。因为我们这个问题不是疫情造成的，是疫情显示出来的。就是你信主之前，你在原生家庭成长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有的，但是神说好嘛，今天我就借着这个事情，我要完全的得着我的这个女儿，所以他就来施行这个大工程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珍儿和 Crystal 的生命的互动和分享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所以未来的几天珍爱住我家呢，不容你错过哦。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珍儿，
我是 Crystal，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在你名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 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感谢耶稣医治的爱。在泥泞山谷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